所以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喜欢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不仅喜欢来到你面前，因为每一次来面前，我说啊，我们欢喜快乐，好像孩子围着父亲，我们在被造的能够围着你这位创造的，所以我们这些属于你的能够来到面前与你面对面，主，这不仅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主，何等的荣耀，主啊，在敬拜当中，愿我们定睛仰望你，没有再有别的期待，没有再有别的祈求，或是为我们自己求什么，只是单单的等候你。主啊，你不仅乐意把你的作为、把你的信向显明，你乐意把你自己向我们显明，你不仅要告诉我们你多么爱我们，你要我们经历到你是多么的爱我们。哦，你不再是告诉我们你的力量有多大，来到面前我们就能深深的领受你的力量有多大。哦，我们不再说等候说，主啊，告诉我们你多么丰富，在你爱的环绕里面，我们觉得这丰富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是的，我们要长身在那里面，你说你也乐意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说你怎么在父里面，父也在里面，你愿意这样的关系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要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当你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那创造天地的神父，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你也已在我们的里面。哦，圣灵，谢谢你，谢谢保卫师，你不仅给我们有力量来服侍，主啊，更要紧的是你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是你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是让我们能够看见基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壮大成型，好像以弗所书所说，也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进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哦，圣灵，谢谢你，谢谢你，原来我们的服侍不是我们求你给我们力量来服侍，原来你给我们的服侍是因为你先把力量给了我们，好叫我们有力量来服侍你。哦，神啊，就像话语说的，你从来没有向我们要再给我们，你先都是先给了我们，再向我们来要，好叫我们把你给我们的用得好，用得恰当，更是用在神你的心的里面，以致我们做的不仅看见做事的结果，更是让我们做的能够满足你的心意。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年来，你让我们早上，哦，就单单来到面前，不求别的。主啊，我们单单求遇见你，我们不求别的，我们单单说你来向我们显现，你来对我们说话，你按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求别的，我们只求主啊，你更多的、更完全的充满我们，连我们自己所想的一切，哦，所纪念的一切。都在你的爱中，都在你那莫大的旨、大能的里面，就那奇妙的旨意面，这一切我们所有的都算不得什么。是的，主啊，你必在我们上兴旺，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更多的衰微，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好叫我们的所做一切，让我们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的是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这是保罗在记载当他们还留在这个特罗亚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不是保罗预备要去宣教的地方，他当然经过好几次啊，第二次旅程也是从这边上船呢，然后到了这个马其顿。但是他这次，特别这次，他并没有在那边准备要所谓的要有一些事工布道啊，或者做其他事情。他们只是在那边聚集，等着其他的同工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呢，就一起往前面走。所以啊，但是这个保罗呢，其实很可能呢是路加在记载，因为我们说了，到了第三节的时候，就开始进到这个 we 就是我们这一段的 session。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使徒行传，有时候讲到保罗怎么样讲，有时候讲到我们的意思，就代表路加是在这个行程的里面，所以很可能是路加在记载。其实路加福音本来就路加在记载。那有些呢，不是我们的这个，很可能就是保罗听到路加听到保罗所讲，这就把它写下来。但不管怎么样，路加特别把这段经文写下来，就从第七节让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的聚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聚会。当然我们说到这个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就已经看到他们的聚会的模式。到第二章的时候他们擘饼啦、祷告啦、听保罗的教训啦、等等啦、听所谓的教训。不过你发现读到这边的时候，更加的让我们看见在初代的教会很普通的就这样的聚会就是用现在的话叫做主日的聚会，那是这样的聚会。我们现在读一下底下，我们看看这样的聚会有几个的所谓的特征。我们一起来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
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了，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
OK， 我们要读到这里。第一个呢，这是非常清楚的讲到当时的聚会，聚在一起，这叫七日的第一日。当然，你读到四福音就讲到主的复活叫七日的第一日，不过这时候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整个的主耶稣这个升天以后，差遣圣灵，父神差遣圣灵来建立了教会，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就产生一个教会，到现在为止。所以慢慢就发现了七日第一日的聚会的，我们现在用这样的话叫做崇拜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定型，可以这样说，很普遍。那中间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刻意的把跟犹太教那是安息日把它分开出来，他们没有不是要反，很可能他们还参加安息日也不一定，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但外邦人不会参加的。那有些犹太人可能还到会堂去聚会，不过这已经分开出来一个聚会，叫做七日的第一日的聚会。在这个聚会当中很有意思的聚会是从晚上开始，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主日基本上，特别西方国家也好，特别我们都是叫做主日，基本上叫礼拜天是放假的。当时的礼拜天是不放假的，当时的礼拜天都是要上班的。外邦人是要上班，又犹太人更是要上班，因为他们的犹太人所守的是安息，是礼拜六，不是礼拜天，所以他们是礼拜天是上班的。所以他们聚会从哪时开始？他们聚会很可能是下班以后。下班以后因为要聚会，所以呢没有，这时候干脆就从办公室过来，干脆回到家的时候不在家吃饭，就把在家本来要吃的晚餐就带过来。所以在当时的教会是礼拜天基本上叫做这个主日晚上来聚会， 因为那天大家都要上班，不像我们现在礼拜天我们说 放假，现在还说周休二日，连礼拜六都要放，那时候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一下班他们就来，所以呢前面讲到了在这个聚会当中啊，有爱宴，所以马上跟他有爱宴，有爱宴的当中，然后呢有擘饼，所以这是整段经文这边给我们看到那一天那时候的聚会的情况是这个样。所以跟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啊，像我们说特别礼拜天，礼拜天放假甚至等等等等，你要不要忘记他们礼拜他们的聚会是白天上了一天的班来过来，中间有很多人不同的人啊，这些呢在家可能准备了晚饭，可能准备我们大家一起来，干脆我们就每个人那天你有食物就带食物，你没有食物了你就不用带，反正我们聚在一起来我们就吃饭，因为下了班大家再去准备这个晚餐啊，这个拖时间太久，所以他们的聚会从晚上开始聚会，这是一个。完了以后这是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聚会的情况是这样。这边讲到呢，所以聚会当有人要讲到了，所以保罗要讲到。但因为这边说的保罗因为第二天就要启程了，他就当他们讲的就只讲到午夜。好像有点像啊，我们这样的说好像玩崇拜一样。OK, 我们六点半七点聚会，大概九点十点应该完了。不过因为保罗知道他明天要启程，这句话的意思说以后会不会再碰到他们不晓得，所以保罗讲就讲到不是讲到八点九点就结束，他一直讲到十二点。这些人没有走哎，这些人没有分开呀，没有说那边，然后呢在那边继续听他讲道。所以第二个他的道讲得非常的长，所以从福音派的解经来讲，讲到是整个聚会的重点，而且要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OK, 这是第二个。第二个是这个聚会的形成是这个样子，然后中间包括其实包括所谓的爱宴在一起，然后爱宴当中还有包括圣餐在一起，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这边所做的。因为晚上聚会，所以呢要点了许多的灯台蜡烛或是火把，所以坦白说这么多人挤在空间，而且还点了蜡烛啊火把，这个空气是不太好的。所以这些能够听这么讲的讲道还在听他讲，这不得了，就很用心了，就听他讲，就很努力。但是不可否认的，如果火把点的太多，缺氧就有很大的问题，甚至有解经家说因为那个火把有风微微风吹就这样闪啊闪啊，说久以后你就不会催眠。如果你看到这个灯啊，这边闪闪那边闪，到最后你要专心还蛮难，不过这人还是努力的专心在听保讲，所以让他讲到晚上讲到十二点还听他在讲。这时候有个年轻人，有个少年名叫油推古的坐在窗口等等，讲了多少，当保罗讲多少，少年人就睡着了。这边呢用两个字，前面这个少年人跟后面那个少年用的字有点点不太一样，前面那个少年人是比较代表他的年龄，包括这个年龄你要抓得准也很难，从14岁到40岁都在这个里面，少年那有多大不晓得。但是后面这少年呢给我们一点 hint, 这个少年是一个仆人，用原文的文字，所以少年人是给我们一个他是做一个仆人，是否是做到一个奴仆那不晓得，意思说他是一个上班是一个打工的人做工的人，他就说来参加聚会。在听听的时候他已经努力的在听，甚至他跑到为什么跑到窗口去，因为窗口空气好一点，所以在这窗口，不过一天的劳累包括整个人的多包括这个空气，最后他不小心或是就从楼上掉下来，所以整个人那就产生一个很大的，所以在聚会当中产生一个极大的意外，没有人 推卸，没有人在彼此的所谓指责，不是推卸。我们在旁边都不留意他，抓住他，甚至说保罗为什么讲这么久，没有人。或者他们就通通跑到底下去，然后完了以后，保罗当然也跑下来。保罗就在看到这个孩子，就做了一个以前以利亚或以利沙做的事情，就服务在这个孩子身上。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没一个人靠这么近，像保罗靠这么近，居然保罗讲一句话，就跟他，因为他们都认为他已经死了，但是保罗用这句话，不要慌张，不要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这句话啊，有点的抽象啊，就是基本上保罗说这个人还活着，你怎么知道他活着？可能还有人气，这是一个，可能他心还有点跳，但是如果在旁边呢，只是说救急的话，可能你不能够发觉。不过保罗因为抱着他，趴在他身上，可以感觉到他一点气，或者感觉到他还有点活，这是福音派的解经，这总要找个理由来嘛。或是不应该说福音派解经，就是基要派的解经好，因为比较不太同接受这个所谓的神迹。不过如果是你这灵恩的，会很清楚，这个人就是真死，死就死。所以保罗跟他说，这个孩子没有死。所以你看呢，一句话出来，你站在不同的神学立场，你就有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怎么样，众人都以为他死，纵然他不是全死，起码他半死，或许只剩下一口气，但不管怎么样，这时候保罗就按手在这，甚至这边说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的孩子还没有到离开的时候，一说还没有到死的时候，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保罗说不要惊慌，然后当时保罗就为他祷告。完了以后，保罗没有，请大家留意，保罗没有说好了，这孩子死处理后事吧，没有做这事情，好像没有事一样，好像保罗只是做他平常做一件事情，就为这个孩子祷告。不过这次的孩子也蛮严重的，因为连可能真的剩一口气，或者连气都没有，可能心还在微微的跳，可能跳都不跳。但不管怎么样，保罗趴在他身上，完了以后祷告完了以后，为啥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又到三楼去？因为整个的聚会还没完，他就上去拨饼，然后拨饼完又谈到天亮。这边那需要留意的是，在这里又上去拨饼，这个拨饼跟前面的第七节的拨饼是不一样，用同样不一个样的字。有人就说了，这次的说拨饼吃的这两个加在一起，这是爱宴，甚至有解经啊，这是宵夜，看你怎么说都可以。这是吃一顿饭，可能他们聚在一起先吃个饭，吃完饭以后就拨饼，就所谓的圣餐。那完以后，保罗就讲到，讲啊讲啊讲啊，越来越讲，因为保罗有很多的负担要告诉他们。没想到这个孩子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经过这个事情，保罗就要上做医治工作，为他祷告做，然后上去以后继续讲，讲的时候，然后又肚子饿了，就拨饼嘛，就意思说我们再爱宴一下，用现在的话，既然吃了晚餐，像我们就吃宵夜一下。这是在当时教会的状况。如果以今天来讲，这个孩子掉下去，可能马上聚个聚会就会散掉。有人就说：“哎，这是仇敌的攻击，这是什么什么？这个孩子有没有出毛病？是保罗讲太长，是四周人没有关心，没有注意得到？”你发现整个的聚会从头到尾是很有秩序。我说有秩序，还是从个角度，不是安排的那种好的有秩序。一说没有人惊慌，没有人害怕，留在那边该负责照顾这个孩子的，让他复原的，是我保罗一祷告完，这孩子就跳起来，不晓得。不过这边就围着那个，其他人保罗上去，其他人又跑上去，又听保罗的教训。 可是这时候忙了一阵子以后，好了，我们就用现在的话，聚会这么长，我们现在有个中间一个休息时间，有没有？你要不要去倒个咖啡啊？去倒个茶，吃点点心啊？哎，又来了。所以完以后，保罗继续讲，讲到最后是在哪里呢？讲到有人把这孩童子活活的领来，然后整个会中得了不少的安慰。这是初代的教会一个不是刻意要安排的一个聚会，就是哦，我们有个程序啊，要干什么？那天晚上是不是要呼召啦，叫不先信耶稣啦，那天晚上是否要这个特别的培灵啊，或者神这个叫神迹之夜啦、啊？没有这种事情。It's so regular, 就 so ordinary, 就是很平常的聚会。保罗这边就这样讲，所以他们一进来的时候，就在他们常常聚会的地方，那个日子。而且是晚上聚会的，很可能那个聚会是七点钟开始，因为大家白天都要上班的，所以完了以后就是听听讲，或是先有哀宴，完了以后哀宴完就借着波饼借着圣餐纪念主，然后保罗开始讲，讲很长，本来他就讲很长，然后又最他认为是最后一次遇到这些人，所以他讲得更长，他讲到不是到九点就结束，不是十点结束，讲到十二点。哦，这人呢，有些人可能是昏昏欲睡，不过起码大家都在那边继续留着不肯走。哎，听保罗讲，这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是14岁到40岁，看你怎么说的。可能他一天忙得不得了，因为从后面那个少年那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做仆人，不是没有用奴仆这个字，基本上是做 servant。他不见得是一个 slave， 不过是一个劳力在做工。他在听，在听，在听，听听以后，他就比较靠近窗口，因为他有那大厅不行了，他要吸鲜一点新鲜空气，但可能还是睡着。这边所说用这个字，我还是从语文这边讲，这边、睡熟了，这个字的意思不是他突然一打盹不小心掉下去，他其实睡了一阵子。是越睡越熟，这原来文字讲说中文翻的这么蛮生动的，他虽然这样到最后真的睡着了，睡熟了，睡到最后就掉下去。所以你发现那他很惊慌吗？当然很紧，这个是一个马上要处理的事情，没有问题。所以呢，大家就跑下去，保罗跟着下去，保罗就趴在这个孩子身上为他祷告。很可能在祷告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孩子的生命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很可能几个 sign 让他知道这个孩子可能还有一点气，纵然这个气很弱，可能这个孩子还有一个心跳，纵然这个心跳快停，但不管怎么样，保罗为他祷告，祷告完他觉得 it's done， 事情已经完，他该做都完了，跟他们说了这孩子灵魂还在上，一说这孩子不会死，他知道这个孩子不会死，他做完他该做的祷告他就走了。他跑哪去？他跑楼上去继续讲道去。有些人就留在那边看顾这个孩子，有些人跟着跑到楼上继续听保罗讲的。讲以后是不是有个休息一个 break， 所以我们就吃点宵夜，吃点茶点，或者晚餐吃剩的，大家吃点东西，因为真讲太长。所以完了以后，所以后面那个波饼基本上那句话就吃饭的意思，就爱宴的意思，所以波饼这个吃了这句话两个字凑起来，这跟前面那个波饼不太一样。那完以后就在吃在喝，然后就在保罗继续讲了多久不晓得，有人说他可能讲到天亮。这时候他们就把这孩子活活的带上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为什么定安息的后面那天叫七，整个的在使徒性的教会里面，主的复活是整个信仰的中心，不是宗教，不是教条，是中心。不是说主的教训不重要，主耶稣说反正我父母都要教训他们，但是每个人所渴慕的就是主父的复活，或是祷告要渴慕是复活的主来到他们的当中， 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好像主日的那个这七个弟子晚上坟墓是空的，但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所以门徒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还是躲在房子里面。读约翰福音20章，还躲在屋子里面，直到主耶稣复活就走进去，那时候主还没升天呢，走进去对他们说平安。他们看见这位复活，摸着，真正的确认这位不是陌生人，也不是一个鬼。好像马可说他们认为最先看到也是鬼，摸到钉痕，摸到这个肋旁的枪伤，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所跟从的主耶稣基督。确实他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宣告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他为我们所做一切都已经成了，赦罪也成了，第二个宣告他确实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不是讲讲，不是骗人，不是吹牛。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对初代的圣徒来讲是很重要，所以他们定七日第一日来聚会。但第一次第一次聚会不可能，又要上班了，他们刻意做一件事情，我们上班以后再聚会，就像当年晚上主耶稣走到门徒的当中，虽然他们门都被这个世界，他们怕别人抓他嘛，怕这个军人，这个政府啊，这个军兵来抓他，好像抓主耶稣一样，他们就躲在屋子里面。主耶稣走进去，这位复活主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位复活会让他带来平安。所以从这个角度，虽然他们现在活在罗马这个政府的这个掌管的底下，但不是我们能够走着出去，就是我们走不出去，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主会走进来。我们不见得在服事当中敬拜有很大的完全的 freedom， 但是我们的主是完全，他是 freed， 他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他可以走进来。所以你看到吃日第一日的意义在这里，他们对于主，对于主的复活这件事情，甚至祷告最后对这个复活主是非常非常看重，他们希望这位复活主总是要来到他们中，显明在那里面，所以马上做一件事情，他们就纪念这位主。每逢如行要纪念我，只等到我的再来，所以就再带出第二个东西来。他们希望主走那天的复活，他们主走，因为中间还带出一个，他们期待如果这次主走进来的时候，是主再来的时候。所以初代教会对主的再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主的复活是他们整个信念的根基，主不复活他不会再来，那就埋在坟墓里面，反而那不肯再来。如果是主复活，所以带出后面那个主的应许，他必定会再来，来提携我们，提携他的教会。所以七日第一日的那个 significance， 那个重要性就在这里。今天我们不是规定要主，甚至我们规定啊有没有时间啊，然后这个没有时间，我们就参加哪一堂好了等等，或者就没有时间我们就做别的事情了。不，在当时他们很看重在这个聚会当中再一次的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好像当年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在主日白天的时候坟墓看到是空的，晚上他们就走到门徒的当中，是同一天，这个是晚上，他们要遇见这位复活主。当然如果遇见这位复活主，他们更加的期待是主的应许就要实现。为什么？因为主跟他们说我会再来。我希望从这样一句话的了解去思想，让我们看重主日。我们不是守节期，不是为什么，但是祝棚节什么节都好，你有时间去守这个节期，跑到耶稣上去很好。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或者没有这个能力跑到耶稣上去，把那天分别出来，在台湾，在你的家，在你的办公室，你就保守这个心，守住那个节期的意也很好。如果是这样的事，这个我们做这个基督徒在新的这个理念，那底下我们要问一个，圣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要守主日，那还是要问为什么要守主日？哦，不守主日神会惩罚我， 哦，不守主日啊，没有关系，我太累太忙了啊，这个不是等到我比较有精神的时候我再守主，没有没有，在当时守主日有个极大的期待，就遇见主，甚至有个极大的期待，如果这次遇见主，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我在敬拜当中，在聚会的里面，在众圣徒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的时候，献上我们的祭的时候，主来提携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不晓各位，我每个主日不仅为我自己祷告，我不说每天不需要遇见主，我没有这个意思。不过你如果你真有个特别要安排个时间来参加主日崇拜，你需要对这样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你把很多事情分开，就是来参加主日崇拜，你需要有个清楚的期待啊，你需要有个清楚的目的地啊，不然就变成一般的聚会，好像我们拨饼反正就拨就拨了，那到底期待在什么？所以主日你期待什么？我希望真的我们弄了这么多年了，我真的说，我希望特别在主日这个崇拜身上，你要预备心，你期待一件事情，当你期待的时候，你会整个人不一样，你不已经会准时到，我相信你会早一个钟头到。我不想相信哦，赶快匆匆忙忙换个衣服来，你会真的预备好几十年了，二三十年，不仅二三十，三四十年，我主日前一定会把去重新洁净一次，从头到脚，那我一定要换上最少里面的衣服，那外面的不一定，全要换新的。我只有一个事情，主啊，我要遇见你。甚至我跟你说，主啊，如果今天崇拜当中敬拜团带我敬拜，你就向我显现，让我知道这是我最大的满足跟你。如果这是显现的时候，你跟我说，孩子，我相信你跟我来，我就知道我要被提的，你听得懂吗？这是你做一个基督徒的盼望吗？不行啦，我牛排还没吃呢，我车子还没买呢，我房子还没换个更大的。哦，我这不是错，也不是犯罪，这只是说在你的人生的 priority 里面，你看中的是什么？你看中的是什么？倒怪外面的衣服，我不这么讲究，两三条领带就够。反正几件的不同的同样颜色衣服，白的跟浅蓝的，那如果是在什么节气有个，反正就这样。我要预备好，我不要在外面预备好，我要里面预备好。那敬拜当中，我突然发现有人说，牧师今天敬拜好像不太顺。那是他的事情，那你顺不顺呢？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觉得敬拜人不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人说啊，这个敬拜人这个歌我不顺，或许在祷告哦，他太大声了，或旁边那个人啊祷告说话等等，为什么你不大声点祷告呢？你只是一直想他这么大声，哦，这个敬拜带的不好，你觉得不顺，为什么你不张口来祷告，张口来唱歌？我常常在敬拜当中，有时候我真觉得敬拜团也不今天不是很顺，那你怎么办？心中埋怨啊，在这个怎样？等一下我讲到了，你不把预备好怎么讲到？所以之前如果你参加马德纳的牧师聚会，他敬拜搞了一个钟头，他上来不满意，他带他唱。他怕这些敬拜团都变成 professional 专业的，他上来不满意，但不是每次不满意，有时候不满意，有时候后面他讲完他的追求的时候，这礼拜五的晚上说我们在为台湾祷告，我们在祷告，然后他转过身，哎，你们这些怎么不为台湾祷告，跟着敬拜团，如果你是敬拜团，说我来再带敬拜就跟台湾什么关系？这就问我们说，我们在晚堂的时候，我在二十年前，我来国良牧师跟我一起来配搭。我说国良，不要叫这个牧区来轮流带敬拜，我要带一个自己的敬拜团。不是说我们唱的比较，唱的真的不比白天的好， 但是我说这些人的心是放在今天晚堂神要做的工作里面，那时候是医治释放。我讲了差不多一年圣灵工作，每当晚都有呼召，都有医治释放。后面完了这释放医治，我也跟他们说，不是你们只做事，你要在那边预备你的心，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灵神迹启示要 confirm 神的话。敬拜团，你不要说敬拜完了以后就跑了，敬拜团留在，如果万一的那些的服侍出人太多，服侍不够，你们要下去，只要一个人留下弹琴就好。我们这个 team 敬拜团跟我跟这个为人家祷告是同一个团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人遇见耶稣，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要发现聚会是很重要，这样的话中间主在我们的当中是中心，所以我们要用波饼来纪念他嘛。那我还有，我们说纪念他好像这个话用的不太对，好像神已经不在了，我们怀念这个旧人，不不，在这边纪念的时候再次，所以有人说波饼啊是一个叫做，应该说是一个有动作的讲道，这是一个解经家说，所以我们是 preaching， 但是这是有动作的，有事情发生，借着一个饼这个杯宣告表明主的死，这个表明这个就是讲道的意思，表明执掌在在，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在领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在表明主，不是纪念主，是表明主。所以为什么每次波饼我都稍微的解释一下，是表明神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波饼是什么？波饼是让主的心得着满足。神啊，我知道你的不会拨开你的身体，知道你为我流出宝血，所以神啊，我没有忘记，而且我生活就要把你的救恩活出来，为我拨开身体，为流的宝血，我要见证出来，就是我现在拨这个饼的目的，让主的心得到安慰。所以拨饼，我们讲我们得什么？拨饼我们要得什么？拨饼第一个，你需要见证这位主，让主的心得安慰，的心得满。神啊，感谢你，你为我破碎你的身体，流出你的宝血。哦，不仅这样，叫我的罪得赦免，叫我的罪在父亲，而且用保罗的话，这是神主耶稣用他宝血，还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这些东西都是活的，都是活的。不是纪念，我们一讲到纪念就这个人已经跟我没关了，只是想想过去跟我们的关系，是想过去。所以保罗讲了如此表明，只等到在将来，波饼是想现在，而且从现在想将来，不是纪念那个好像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忘记他，不要忘记他，想想有一天你还是要忘记。 No no， 波饼是想现在，什么想现在？因为这位活的主、复活主做的奉献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借着这个凭证感谢你，感谢你，感谢，而且在感谢当中，我们在期待将来的事情的发生。表明主的是，只等到他再来，所以做这些事情，那不可否认的，当主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你一定要相信，一定要期待，神迹奇事必定会发生。不一定要有一个人从窗口掉下去，那个太紧张了，太刺激了。在过去的教会的当中，真的聚会当中，人就告诉牧师我的医治，我脊椎已经好，跟我说断的手，一个伯母她手断，她跑到旧金山那个 Chinatown 那个高高地地方。他去买东西，因为难得去一次 Chinatown， 那个地方很难停车。他女儿就说：“妈妈，我把你放在这个的店的门口，所以你在那边就去逛一个钟头以后回来接你，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所以这女儿因为这旁边不能够停车的，停车警察给你罚单，所以女儿就开远。那差不多过了一个钟头左右，就来到那个店的前面。当然，他不只是在这个店买，他跑了一大堆。你要知道，旧金山晚上的时候是雾很大的。所以这个伯母又穿旗袍，大概又穿个半高跟鞋，因为老人家嘛，马上啪就躺在地上去。 还有一个连警察来，还是华人警察，不过这个华人的警察没有，讲不了国语啊，就把他带到医院去，弄了半天，那个医生也是守夜班的医生，去看他，断了，就拿个夹子给他夹住，没想到过了几天以后，他里面越来越痛，后来他女儿受不了，就去找一个专门的骨科医生，这是外国人。是下半有，因为美国人呢就是医病这很麻烦，他不是马上帮你做，也没有什么紧急专家的话看到你，只要你不会死，他就你就排队等这个 appointment， 所以把这东西打开以后，这个医生看我很严重，因为里面都肿起来，这个医生就跟他说了，你母亲的这个骨头是断了，那怎么办呢？他说我的护士全都走了，现在没有人，只有你跟我，这个医生呢，对这个女儿说，让我们一起来帮助你妈妈。那帮助什么？就问那女儿说呢，问你妈妈怕不怕痛？他妈说怕不怕痛？痛当然会怕，但是怕也没有用啊。所以大家讲 ，OK， 大家妈妈就装刚强一点，没有关系。因为女儿问他，医生怕不怕痛？怎么会不痛？这个现在已经是肿了。因为医生觉得他肿了再不马上处理，他会搞不好都发炎了、发脓了等等，所以他女儿干什么？是断在这里，他女儿就抓着医生，抓住这边不能够给他动，那医生抓住的，把他扭过来，咔，把他扭过来，断的手把他扭，因为接没有接准，哇，你说不痛才假的，可能还打了麻药了，不过你听到那个都会痛。那女儿当然很不开心，这个老人家也很难过，怎么来美国看女儿，帮女儿，然后发现给女儿找了这么大的麻烦，又没有保险。礼拜六在我们教会，我刚好讲医治，这排好不是因为他有排好，所以好多人跑来听，因为我总要讲讲这个课，因为我们教会是非常保守，这个伯母也来听。那时候大概时间不够，就还没有，那我就说呢，他就说因为他女儿大概还要带他出去，不知道去哪里办事，他说他先走，不过完以后我还是为医生祷告。那第二天的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因为有人告诉我在祷告他得医治，我只是做个见证，没有像这个伯母就很难过，他为什么我不待久一点，完以后我请牧师我祷告，他就在他的主啊，你是医生，你会医治。这伯母很爱主，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不，就在这时候，他看到异象，他看到主耶稣在我的后面。那完了以后，他就向医院主耶稣，我要医治。他说的，他骨头就跳两下就回来，就好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他就礼拜一的时候。我刚好在教会，他打电话，是我第一，我记得是我妻子接电话，他就跟他讲这些事情。那完了以后，他在长者团契再去讲这个事情，甚至讲的最好最有意思。那一天呢、主日那天完了以后，他在听到的时候就好了。那完了以后啊，他女儿跟他说：“妈妈，你好好休息睡个觉，我要去公司办点事情。完了以后，我会带你出去吃饭，所以你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动。”好好休息，让他女儿真的不要他妈再碰碰出了什么事情。没想到女儿到了他五六点回到家的时候，就听到因为他女儿有钥匙啊，就开门，就听到啪啪啪这么大声。他怎么一回事？他一听到是从厨房来，他就跑到厨房去。他看到他妈妈，他妈妈，你妈妈在干什么？就喊了，真的尖叫起来，因为他妈妈拿个菜刀砍鸡呀。那女人不只是吓死也气死，那女人说不是这样，不要做这事情。当时我想口气还蛮凶的，妈说我已经好了，但女人不同意，怎么会好了呢？那什么时候好？哪个医生说你好？她说在今天早上崇拜的时候，牧师在讲到神是医治，我说主啊求你医治我，她说我的手跳两下就好了，我再砍给你看，一点事都没有。 如果我们的神不是又真又爱的神，如果你所信靠的不是常常与这位又真又爱的神常常遇见，坦白说，照我过去我走过的路，我的经验，我不是说你们，是说我，我只是一个基督教徒而已。我这个教还守得蛮像，我这个教呢还蛮热心的，还人家还问我，我蛮属灵的，但是我不过只是一个教徒。等到我遇见了主，当被圣灵受圣灵的洗，被圣灵浇灌以后，我的神只有真有我的神，我要看到教会是这个样子，要看到每个弟兄姊妹的生活生命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在宗教里面打转，我所以常问你怕什么，你挂虑什么，你担忧什么？如果你遇见这位神，这不是你的挂虑不担忧。当贝斯松出门有一天呢， John Wesley 从这个英国到纽英人到大概到 Massachusetts， 这风到风浪，每个人都逃，甚至有人说：“哎，因为他是教主，一个 bishop， 所以哎，赶快上那个小船，我这个还有个空位，可以给你上去，赶快上去，扶他上去。”他们赶快走，他看到四五个姊妹在那个甲板上祷告，他很有爱心，他说：“要不要让那些姊妹就可以跑去跟他讲，哎，赶快你们上船。”那姊妹说：“我们在祷告，你上船了，我们在祷告，那你不怕死吗？”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姊妹对这个宗教的这个大佬、这个 bishop、这个教什么教主教还是什么，跟他说，是一些的平信徒的妇女啊，对他说：“假如这个船呢 go down， 他说 we all go up。如果这船 go down 就沉了。”他告诉姜威士说 ：“we all go up。”等到这个后来都平安过去了，当该逃的该逃，该坐小船的坐小船等等，都起码姜威士活着。等到他安静下来，他问了：“为什么一个这么我们看为是不懂事的姊妹，不懂事意思说没有他神学这么深啊，没有他所谓的这个宗教生活这么的严谨啊，这么一篇普通的妇女，为什么信心这么大？信心一模一样，只是一个信心是活的信心，一个信心叫做死的信心。”我要祝福在座每一位，你的信心是活的信心。我求神恩待台北灵粮堂的每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活的信心。不论是生与死 ，We all go up， 我们都在，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啊，让我们不是只是聚会而聚会，聚会的目的是干什么？要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你遇见了吗？你有没有预备好来遇见他？预备了又怎么样？遇见又怎么样？你看到你整个人生，你的生命会被翻转，你四周的人也因人的缘故，他们的生命也被你来祝福。我们靠同神来祷告，感谢主的救恩来到我们，感谢我们的救主常常的显明他的同在。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在向我感谢和赞美，现在我想说成就这一切，愿主来帮助我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愿主来帮助我，让我更深的在你的里面，愿主帮让更深活在你的新的当中，带领我们向前。哦，因为我们现在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哦，主啊，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赞美。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的简短的回应的祷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我们说每次我们来寻求你，我们等候你，原来你早就在那里。你说无所不在的神，甚至我们还没有去的地方，你已经在那里，在等候我们，在为我们有所预备，只是我们的心有没有预备好。当我们与你面对，我们就早知道原来你先为我们做了预备。哦，进到那个环境当中，我们就要看见你的荣耀。 我们就要活在你荣耀当中，在那环境，不论我们做任何事情，讲任何的话，我们都可以显出你的荣耀来。主啊，我们把这些先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常常带着一个渴慕你同在的心，不论我们做什么，不论我们在哪里，主，你的同在是我们的盼望，你的同在是我们生活的彰显的荣耀，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